获释人质告诫以军，第二轮谈判将展开。缅北四中共卧底被活埋，真实身份被曝光。美军计划向冲绳重新长期部署战斗机。不顾国内勒裤头，中共送津巴布韦两亿元军事装备。黑龙江几百人去世后，档案仍然更新。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2月19号星期二。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点时间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事。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色列国防军第252师后备军已经完成对加沙北部拜达哈隆地区哈马斯恐怖组织的行动，并且将该地区的责任移交了给加沙斯，这表明军方在该地区的紧紧控制。以色列情报机构负责人将会在华沙和美国中情局长帕恩斯和卡塔尔首相会面，新的人质协议谈判可能会更复杂和困难。日前获释的人质告诫以军，战斗那阵不要进入地道。以色列国防军12月17号宣布，在加沙地带北部的埃雷兹边境口岸附近发现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哈马斯战略地道，长大约4公里，部分地道深入地底大约50米，地道足够阔，可以给车辆通过，还配备了电力、通风和通讯系统设备。通道的其中一个竖井距离埃雷兹边境口岸只得400米。据以色列军方表示，地道有多个分支和交汇处，在隧道的某些地方部队发现了防爆门，那是为了防止以色列军进入。以色列军队加沙斯的北方旅指挥官海姆科恩在一段影片中说，它的宽度表明了这个地道的目的是用来对加沙边境社区平民进行汽车攻击。哈马斯利用这个地道网络已经对以色列军部队发动过多次攻击。前几日多名哈马斯枪手在地道里面被击毙。网民感叹，这条4公里的加固隧道可以容纳几多加沙儿童和妇女，给他们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中免受生命危险。世界无耻，见不到哈马斯有几咁邪恶。最近获释的以色列人质向以色列军呼吁，不要让士兵进入地道里面，否则他们将会面临巨大的危险。12月16号晚，一群最近释放的以色列人质和他们的亲属会见了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和战时内阁成员金茨。一名人质对部长说，没时间了，每个一日都好可怕， 你哋唔知道我哋面对嘅系点样嘅怪物。如果哈马斯感觉到有威胁，就会利用俘虏，佢哋恐吓人质话以色列国防军会对平民使用汉尼拔指令。因此当以色列国防军嘅轰炸接近嗰阵，人士都好惊。汉尼拔指令据信系以色列国防军嘅秘密指令，目的系当士兵被俘虏或者绑架嗰阵，主要任务就系不惜代价令绑架者释放被俘虏嘅士兵。人质话轰炸离得太近，为咗安全起见，人质逼不得已恳求哈马斯带佢哋进入隧道，佢哋亦都一度咁做。呢名获释嘅人质再次提醒唔好进入隧道，哈马斯喺里面活动，人数众多，咁对以色列士兵同人质都系巨大嘅危险。呢啲人质仲呼吁以色列当局应该尽快提出另一项释放人质嘅议案。根据希伯来媒体报道，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负责人巴尼亚将会在华沙同中央情报局局长帕恩斯以及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面，讨论寻求新的人质协议。一位参与谈判的消息人士透露，谈判将会比以前更漫长、复杂和困难。据信仍然有129名人质留在加沙，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生还。两名埃及的消息人士在星期日透露，哈马斯坚持单方面决定下一批被释放的人质，并且希望以色列军队撤回到预设路线。以色列断然拒绝撤回到预设路线的要求，但是就同意由哈马斯制定释放人质的名单。但是以色列要求一个时间表，并且确定停火时间和持续时间之前检查名单。自从12月1号上次释放协议破裂以来，以色列坚称哈马斯没有提出进一步释放巴勒斯坦人的实质建议，要哈马斯坐回到谈判桌，最佳的策略是透过加沙攻势大幅增加对该组织的军事压力。缅甸北部的诈骗园区因为涉及大量来自大陆的中国人，一段时间以来受到华人的密切关注，尤其诈骗集团对试图逃走的人进行屠杀。传闻有四名中共警察卧底被活埋，最近有熟悉局势的观察人士爆出四人的真实身份。10月27号，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对控制当地的缅甸军政府发动攻势，称之为12/7行动。同盟军攻陷了一些缅甸北部重镇和政府军据点，双方在当地的冲突激烈。12月1号，同盟军某部队在光复区召开新兵集训动员大会。熟悉缅甸局势的观察人士化名任先生向大纪元表示，中共同同盟军以及政府军两方面都有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有些时候是利用，有些时候是打压。当初借助军政府的力量打同盟军创办人彭家声也都是中共做的。据他所知，果敢四大家族表面上同缅甸政府军关系好，但是实际上同中共的关系更好，真正受中共控制。他们当初铲除彭家声也都是中共支持的。当时彭家声残余部队想逃走去中国境内，直接就在桥头被围堵，被人摆定机关枪来打，不给他过去。今次缅北战争的导火线是造成百几人死伤的卧虎山庄惨案。传闻有四名中共警察卧底表明身份之后还被活埋，是白家和明家在电信诈骗基地制造的血案。任先生透露，那几个人不是什么卧底，不需要派四个卧底，这显然不符合常理。他们本身就是中共官员，是国安部的人在缅甸，其中一个是主要官员，另外三个人是他的保镖。中共大失面子之后，追杀四大家族的白家和明家。任先生分析，中共挑起缅北的内战至少有三个以上目的。第一，他可以保住一些中共国安系统高官的小金库，他们由四大家族拿到的资金钱，这些秘密可以永远保住。第二，他要维持对缅甸的控制，是不希望周边国家平稳的。 第三，打完仗仲要重新建设，合同仲要签，欠中国嘅债务仲会更多。任先生表示，中共先至系灰色产业嘅保护伞，参与赌场、电信诈骗，甚至帮中共嘅一啲高官收集器官，建立器官库系统。中共喺嗰度嘅诈骗基地背后，肉佢亦都食，汤佢亦都饮，最后连人都杀死埋。缅北战争以嚟，果敢四大家族被灭，而军政府正在失去对果敢地区的控制。观察人士说，中共支持各方军阀势力发动代理人战争，是真正能够搞动缅甸局势的黑手。为了维护印太和平和稳定，遏止中共可能在台湾海峡一带引发的冲突，美军计划重新向日本的冲绳美军基地布置常驻战机部队。由2022年开始，美军决定分阶段撤出长期派驻日本冲绳加立空军基地的48架 F-15 英式战机。在未来的长期计划确定之前，美军会持续派遣 F-35、F-22 和其他战机轮换部署的一部分来填补空缺。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12月18日证实，美国空军可能将会恢复战机的长期部署，不会永远使用轮换部队，但是他没有透露明确的时间表。了解空军计划的国会消息人士向日经亚洲表示，空军打算在冲绳部署36架 F-15EX 英式二战机。 F-15EX 经过大量改良，可以由更远的距离发射导弹，并且具有先进的电子战能力。2021年开始交付给美军测试，来进一步研发战法和战术。威尔斯巴克强调，在面对中共威胁的时候，亚首纳基地在快速反应方面正变得更加重要。如果他们由亚首纳一带向我们发动攻击，我们立即可以由亚首纳空军基地作出即时回应。亚首纳空军基地直线距离钓鱼台大约430公里，距离台湾大约600公里。如果中共决定以武力夺取台湾，加首纳将会处于最前线。该基地亦都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战力最强的第18联队的驻扎基地。威尔斯巴克将军仲说，我们会采取灵活的作战理念和战略，将飞机分散到远离加首纳的地方。这意味着在冲突发生的时候，飞机可以迅速在冲绳转移到西太平洋的其他据点，来避免导弹袭击。近年来，美军一直着手扩大与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以及澳洲前哨基地的联系。这个战略目的是在冲绳基地和其他靠近中国的地点转移战机，来避开中共可能发动的精准攻击。这是近年来美军战略的重大转变之一。威尔斯巴克还指出，美国考虑向冲绳派遣新一代无人战机，这种无人战机可以接受战机飞行员的指令，半自动运行联合作战。在当局对中国经济一筹莫展、中国家庭的财富正在不断蒸发的时候，中共继续致力于国外大撒币。上星期，北京又向津巴布韦捐赠价值人民币2亿大约是28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12月13号，津巴布韦总统姆兰加古雅在首都哈拉雷附近的一个军营接受了捐赠，说这是津巴布韦和中共之间无与伦比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结果。这些装备将会大大有助于该国不断追求的国防军现代化。据津巴布韦总统同内阁办公室发表的相片显示，获得的捐赠装备之中，至少有8部北方工业 WMA301 606自行火炮、大量 WZ551 606装甲运兵车和货车。内阁办公室表示，捐赠装备之中还包括救护车、机动净水器、巡逻艇、小巴、追击步枪、机关枪和手枪。由于津巴布韦人权纪录不好，美国等很多西方国家一直对该国实施武器禁运，而中共就一直是津巴布韦的重要盟友。 2006年，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资助津巴布韦购买了价值1亿5千万美元的喷气式教练机。2011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亿400万美元的贷款，资助在哈拉雷郊区建设国防学校。中共亦都是津巴布韦水电大坝、机场和道路等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融资方。中共公司已经向津巴布韦采矿业注入了几十亿美元。随着俄罗斯专注于乌克兰战争和本身的安全事务，中共逐渐介入非洲，不断寻求加强和非洲大陆的关系。北京将津巴布韦视为在南部非洲扩大影响力的重要战略要地。津巴布韦当局亦都一贯在国际论坛上支持中共，是接受中共安全部队援助时间最长的非洲国家之一。近日，黑龙江省大庆市的龙凤区有几百位已经去世的居民，他们的健康档案竟然还不断更新，消息登上各大热搜。死了的人依然拥有健康档案，恐怕敢在大陆只是冰山一角。12月17日，中共官方自爆，近日大庆市龙凤镇卫生院管理的居民健康档案存在异常情况。一名在公安局户籍信息里面已经显示去世3年的居民，他的健康档案为什么依然在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定期更新？官方说，该区居民死后仍然建立档案，更新的问题档案总共有500多份，涉及镇卫生院、社区公共卫生服务中心10间，相关医生和工作人员100多人。据讲，相关人员主要是使用已经离职人员账号，对已故居民的健康档案进行建立档案、更新来获取补偿款项。相关人员每更新一份健康档案，就可以按照更新质量获得最高4.5%的维护管理成本补偿。事件18日登上热搜榜，网民质疑官方自爆的数字，认为隐瞒的真实数据重要多。有人说，500多份亦都太少了，继续查啦，不相信只是为了4.5%，肯定还有大件事未爆出，要再查，一查都是内部人，应该全国范围内都要查，看看有多少个500份。还有人说，那肯定不是个案，我就不相信只有黑龙江有，厨房如果有曱甴，绝对不可能只有一只，建议全国普查。追溯到2022年7月初，上海公安资料库被入侵，黑客叫 China Dan 在网络犯罪论坛公开出售大陆居民资料和警察案件数据，包括超过10亿居民的个人资料。当时有时事评论人士分析，由技术角度去研究上海公安资料库泄露原因，发现黑客拿到的不可能是部分数据，只能够是完整的资料库，也就是说公安局里面全国人口也就是10亿左右，和中共官方宣称的14亿2千万就相差了4亿。那么这4亿人到底去了哪里？不少人联想到当局一再隐瞒新冠疫情的真实死亡人数。因此黑龙江今次事件有人质疑，现在人口数量可想而知，死了的人都算数，看来中国人口还不够10亿。事实上，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之后，引发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9亿7千万人。2023年1月16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揭示，3年多以来，中共一直隐瞒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中共到而家仲未回应李洪志大师揭示的感染死亡数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